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这两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的一到五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
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说，在这些事情以后啊，说我注意到啊，他约翰注意到说，看哪，一个门啊，在天上被打开了，这是有个门啊，明显，一个门在天上被打开了啊。前边呢，就是启示录的1到3章啊，尤其是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在讲耶稣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书信，也是给普世教会的信啊。然后在那些给教会的书信启示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异象啊，就是异象。在这里呢，圣经说啊，在天上一个门被打开了啊，天开了，要注意哈，天开了。然后呢，圣灵呢要向使徒约翰启示天上的真相，就是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宝座和主神所在的地方啊。让我们看到那个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国度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然后说那初次的声音啊，就是我听见好像号角的啊，对我说啊，你上到这里，且我要指示你啊，那些在这些事情之后必须成就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哈，初次的声音，在之前1到3章呢，有声音向约翰说话，就是人子啊，在这里呢仍然是有声音向他说话啊，就是在天上的啊向他说话。然后接下来这异象弟兄姊妹说得很清楚，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给约翰看以后啊，从初代教会建立以后，在约翰看到这个启示之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事情跨多大的范围呢？从那时候看到异象起，直到耶稣再来啊，直到耶稣再来。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预言的这些事情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门徒问世界的末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里面的人迷惑你。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说，看哪，我都预先告诉你了，是吧？我实在告诉你，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其实启示录的预言它并不越过耶稣给门徒说的那些啊，在更详细的啊展示耶稣给门徒讲的这个末世的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第二节，立刻呢我就在圣灵里面啊，有神的话呢临到，天开了，然后呢就在圣灵里面。然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哈。
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你看到没有？同样的哈，以西结呢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候天开了，那然后呢以西结在圣灵里面看到这异象，是吧？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那时候也说什么天开了。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那些人当中啊，所以说呢，以西结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异象啊，看到异象。然后使徒约翰是在启示录说的大巴比伦淫妇在普世掌权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异象， 以西结说的意象跟这个启示录的意象是完全一致的啊。你仔细看里边，无论从开头还是中间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完全一致的啊，都是完全一致的。说看哪，一个宝座被安在天上，且宝座上坐着那一位啊。第三节，那坐着的看起来好像碧玉和红玉玺，有彩虹在宝座周围，看起来像绿宝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西结说的第一章26节到28节，一起来念。
在他们头以上的苍穹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西结书当中呢，也有这些意象，都提到坐宝座的好像什么，好像宝石，宝石的形象。而且以西结书说了，坐宝石的仿佛，坐宝座的仿佛人的形状，就是人子啊，人子。而且呢提到啊有彩虹，看到没有，是吧，有彩虹啊，都有啊，都提到有彩虹。彩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然后呢洪水之后，神跟挪亚及其后代立约的天，立约的一个记号啊。彩虹呢在圣经当中指神的怜悯啊，指神的怜悯和饶恕啊，指神的怜悯。然后呢这些提到这些宝石啊，它都是在旧约当中神指示摩西啊制作这个大祭司胸牌的那些材料，看到没有哈，宝石哈，是不是胸牌啊，这些宝石宝石在这里代表极其尊贵啊，尊贵荣耀颂赞，极其尊贵，并且怎么样，永不朽坏啊。这里呢强调做宝座的好像这些宝石啊，这宝座也像宝石啊，就代表着天上的一切都是不能朽坏。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尊贵且不能朽坏的国度。其实呢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教会受逼迫的时代，让我们看到天上的这一幕，就是在让我们知道啊，这一幕是给那些想要进神的国的人看啊。只有真正遵守主命令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愿意进入神的国的，他才会关心这些事情啊。否则人会觉得这些事情太过啊，好像跟自己离得很远。其实呢一个真正向往这些国度的人，他就会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并且遵守啊，并且遵守。而且呢你再来看一下，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律法当中呢，会幕和圣殿当中的一切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制作的。那么你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十章有一个所罗门时代的宝座，说那个宝座啊在世上列国中没有这样的样式，那个宝座呢其实也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制作的啊。这个人在地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所罗门的宝座呢，其实是天上宝座的影啊，天上宝座是它的本体。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宝座的整个的全貌啊，整个的全貌啊。我们先来念一下列王记上的第十章。
王用圣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的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
好，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它就是仿照天上样式做的，在地上有啊六个台阶，六个台阶有十二个狮子，然后在天上它的全貌是什么，有24个长老，对不对，24个长老啊。所以说你能够，你还有那个萨拉佛也好，四个活物，还24个长老，说列国中没有这样制作，因为这不是地上的样式做的，这是仿照天上的样式做的啊。第四节，并且宝座之围，宝座周围有24个宝座啊，另外24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注意他们的特征，穿着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啊，你注意哈，这二十四个长老他的特征是穿白衣，带着金的永不朽坏的冠冕，啊，永不朽坏的冠冕。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哈，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显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啊。然后接下来说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后说什么？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什么？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在这就让我们展示荣耀冠冕。首先呢，主神作王，然后这些与主一同作王的长老，你要知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随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的什么十二个支派，对不对？而且呢，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呢，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要求坐在耶稣宝座的左边和右边，是不是？就在宝座，坐在宝座的周围。但耶稣说什么？坐在他左右边不是他可以赐的，乃是父预备谁就赐给谁。啊，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天上呢有一个宝座，然后在那宝座周围呢还有其他的宝座，一共有二十四个。啊，坐宝座的人呢，其路说得很清楚，得胜的，我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这是父神所预备所指定的。啊，而且呢，这位长老穿白衣，在启示录第三章说什么？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啊，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赐他在我宝座上与他同坐，就是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啊，且有什么？且有金冠冕。啊，当开始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把这金冠冕放在宝座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二十四个长老他并不是天使，他们是得胜的圣徒。啊，因为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将来的世界是不是交给天使啊？与耶稣一同作王的也不是天使，而是得胜的圣徒啊。这二十四位长老呢，没有说他的名字啊，但是呢，你看启示录这个启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二十四个长老应该是新约的十二使徒啊，以及在旧约中得胜的圣徒啊，得胜的圣徒，应该不是说以色列的十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啊，新约的十二使徒以及在旧约得胜或是殉道的那些圣徒啊，都是得胜的。具体是谁呢？将来能得救就知道是谁啊。所以说这里呢，就说约翰在圣经里看到这些，就是在以后一定会发生的啊。这里呢，你比起猜着二十四个人是谁，其实你应该注意他提到重点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身穿白衣，是圣洁的，是洁净自己衣服的，且头戴金冠冕，是得胜的啊。啥时候传达信息？就是耶稣一直强调的得胜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啊。第五节，从宝座中发出闪电啊，以及声音，还有雷声，大的响声，还有雷声。这个呢，就跟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在西乃圣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一样，一起来读。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蔽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与他们战。 散，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
好，就这样。你看那时候哈，说都不能接近，接近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是不是？所以说弟兄们，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地上的西乃山是天上圣山的一个什么影啊？它是反衬出天上敬拜的样式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在山上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说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城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珍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大家要，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其实我们看圣经呢，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有句话叫在地如在天，也就是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在地上怎么怎么样，我在天上要怎么怎么样。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这里是表象，而起入当中天上的是真相，地上的敬拜是与天上的敬拜是一同的啊，就反衬出这个。所以你们要尊重聚会，因为你来到的不是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啊，这就是真相，啊。其实呢，其实这一章呢，在向我们展示这个聚会是怎样、怎么一个样子啊，怎么一个样子。又有七盏火灯被点燃在宝座前，那是神的七灵，啊。关于七灵呢，在前面我们讲过啊，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神的七灵啊。其中第五章呢，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的啊，往普天下去的。这里呢再一次提到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呢就是七盏火灯啊，神的七灵，圣灵呢就像灯一样啊，能够照亮我。好，弟兄们，我们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的六节到十一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的水晶，宝座前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们来看第六节到十一节，说宝座前面呢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我们看出埃及二十四章，在西乃圣山的时候呢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呢，当摩西、亚伦和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七十个长老上山的时候，就看到神脚下、神宝座之下的啊，这个平铺的玻璃海，是不是？平铺的蓝宝石啊。然后在以西结书呢，我们看到第一章也说过啊，一起来念。
活物的头以上有苍穹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观看见金活头上的穹苍之中写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
一结束说的这个平铺的啊，这个像穹苍一样的可畏的水晶，就是这里神宝座下面铺的啊，这层玻璃海啊，这层玻璃海蓝宝石水晶啊，象征着圣洁无瑕疵啊，天上的国度，将来的国度是一个圣洁没有罪恶的国度，有罪的人啊，不肯悔改的人，没有得胜的人，你无法进去啊，能进去的都是被得以洁净的。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啊，四活物啊。接下来呢，你去看一结束呢，对这个四活物呢，它的描述呢比较详细啊，有四个活物的形象啊，以及他们的每个脸都很详细。一结束第一章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以及第十章呢，也有说四活物就是什么，就是基路伯啊，基路伯啊，四个脸，看到没有，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啊。以及呢在加巴鲁河边啊见过这一切啊，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啊，也叫萨拉夫，也叫基路伯啊，叫基路伯。说呢，前面和后面满了眼睛，跟以西结说的其实一致哈，有眼睛啊，而且全身其实都有眼睛啊。然后呢，圣经经常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着有罪的国。上帝怎么查看？上帝派天使查看。这些眼睛呢可以洞察啊它周围的一切啊，这就是基路伯啊。第一个活物好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好像牛犊，第三个活物有一个脸好像人，第四个活物好像飞的鹰。我们看这个已经结束第十章哈，这个和第一章这个基路伯的四个脸啊，它有四个脸，它反射出的四种的形象啊，基路伯的脸、人脸、狮子脸、鹰脸啊，这里都有啊，四个脸。这宝座前的四活物呢，实际上启示出在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四种形象。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是做赎罪祭的牛犊，然后耶稣是人子。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呢，耶稣就是那把他的民从世界、从埃及拯救出来，归他做祭司国度的民。好，一起来读一下。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向你们飞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民。这句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个飞翔的鹰呢，也代表神有大能，在一切之上，能够查看一切啊。然后呢，在启示录八章十三节呢，也提到这个鹰代表什么？神大能的审判啊，审判领导降祸于列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啊，无论是单以书、以西结书，还是启示录的这些意象，你今天能不能把它准确的画出来呢？我可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把它展现出来呢？不好意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重点是他在文字当中提到这些特征，他的四种形象，他的一些细节啊。圣经为什么用文字启示，不是拍成电影？那拍成电影不是看得更真实吗？你要想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文字才能强调重点啊，电影呢就是看个热闹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异象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兽啊，这些天使或者后边启示的一些兽啊，一些邪恶的兽， 的一些具体的特征是什么，它的特征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啊，你要这样去看待这些意象。第八点，四活物他们每个有六个翅膀，好，一起来念。
但乌西亚完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弗拉撒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这里呢，四活物又叫基路伯，在以赛亚书当中叫撒弗，火焰的天使啊，火焰的天使。在六个翅膀当中呢，有四个翅膀来遮盖自己啊，在神面前，在神的荣耀面前遮盖自己，隐藏自己，然后剩了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盖自己啊，两个翅膀呢隐藏自己荣耀，不要抢夺神的荣耀，然后剩了两个翅膀什么，做工侍奉啊。天使呢给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里呢就展现出一些细节，说周围和里面都充满了眼睛。我们看到四活物不仅前后有眼，翅膀里边和翅膀外面它通体都是眼睛啊，通体都是眼睛。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二章也有啊，你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眼目查看遍地，你也可以说代表警醒啊，代表警醒。说他们昼夜不休息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那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个和本以后永在，原文是以后要来的意思啊，大家注意以后要来的意思。这个呢就跟以赛亚在天上所看到的撒拉弗基路伯以及天上的这个崇拜赞美神完全一致啊，一起来念一下。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雨。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之间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然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苍穹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和以西结束的启示完全一样，活物站住的时候就是敬拜的时候啊，用翅膀遮住自己啊，翅膀垂下，而且呢其中有圣哉圣哉圣哉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宝座周围的四活物昼夜不停的赞美神，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荣耀，首先呢不自主的发生赞叹，然后他们昼夜侍奉神。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提到有一些义人昼夜侍奉神啊，昼夜所思想的就是侍奉神。他们说主神是圣哉圣哉圣哉啊，圣哉圣哉圣哉，可以说是强调用语，也可以说是啊三位一体，你都可以啊。而且呢你需要注意这个以赛亚的意象当中啊，这四活物呼喊的内容与启示录当内容之间的一些联系啊。在以赛亚书当中说什么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啊，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好像羊水一般。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呢，指的是主的教会，主的福音要传遍地极，传遍全地，主的教会呢要在全地建立，然后认识主的知识，认识耶稣基督的知识，要在整个世界传扬。而到了启示录当中，到了约翰的启示当中，则是强调什么，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位全能者。你注意吧，因为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一切都成全啊。以赛亚书强调呢耶稣的福音呢要传遍地极，而启示录的启示则强调当向万民作万见证之后，耶稣就要再来，耶稣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要再来的那一位啊，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说旧约和新约呢，他这些赞美的词有所不同，它代表了两个时期啊，你要知道所表达的不同的含义。第九节， 当活物们归荣耀尊贵和各感谢归给那位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里呢和启示录第一章的信息是呼应的，直活到永远啊，直活到永远。第十节，那24位长老就伏伏啊，就趴在地上，在坐在那、啊、宝座者的面前啊，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面前啊，然后再说话。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天上的圣所当中，无论是宝座周围的大能的圣天使，还是尊贵的头戴金冠冕的24位长老，他们都将荣耀归于神，是吧？四活物呢，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才飞翔。然后24个长老呢，把冠冕摘下来放在宝座面前，他们将荣耀归于神，他们敬拜神，赞美神。他们并不抢夺神的荣耀，也不借着这些神的荣耀让人崇拜自己。你可以想啊，堕落的魔鬼撒旦啊，在启示录当中有两次提到啊，约翰要拜天使，天使就禁止他做这些事情，说千万不可啊，千万不可。所以说弟兄们，在主的圣殿当中呢，在主的教会当中，唯一崇拜的只有神，唯一配得赞美的只有神，只有主。任何人呢，不可以在主的教会自取尊荣，也不可以教唆别人去崇拜自己，也不可以借着主给你的恩赐啊，给你的能力引诱别人崇拜你。你要明白哈，因为撒旦魔鬼就这样做的，上帝给他荣耀，给他大能，他让人敬拜他，这就叫夺取神的荣耀。今天有很多有名的牧师啊，所谓的有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天上的这场敬拜当中呢，无论是四活物的这种状态啊，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还是这些把金冠冕摘下来放在宝座前敬拜上帝的这些24位长老，他们都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在教会当中只可以敬拜神，在教会当中只能赞美神，所有崇拜人的都是魔鬼，让人崇拜自己的也是魔鬼啊，借着神给你的荣耀尊贵让人崇拜自己的也是魔鬼啊。所以说呢，荣耀颂赞只能归于神。另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在宝座周围的这些四活物，他们昼夜不停地敬拜神，宝座周围的24位长老那肯定也是得昼夜不停地敬拜神，时候一到然后就得跪下来，是吧？把啊冠冕摘下来。在天上圣所当中，那些天君、那些天使啊，以及将来得救的人也是如此。也要说大家你需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强调什么？聚会、节期、敬拜神。圣徒呢，在地上的圣殿，在地上的教会呢，我们是按时聚会敬拜神。那么你到了天上会干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用什么到天上还是聚会啊？到了天上之后呢，你要永远的聚会，昼夜不停的聚会去敬拜神。如果一个人在今生呢是贪爱世界，不按时守聚会啊，厌恶教会生活的世界之子，那么你能适应这种生活？你想想这个问题，在这儿每周让你来两次你都烦，让你这一个多小时你都坚持不下去，你无法进入将来的国度啊。所以说聚会呢是一件忍耐的事情，不要因自己的情欲和罪恶不来聚会，不听真道，故意悖逆。已经这么做过的要在神面前悔改。你在地上都不能坚持聚会，你无法进入天国。你要忍耐你的心，放下你的情欲和骄傲，放下你那些什么生命神学狗屎的东西，好好的在教会听到。用什么呀？这里是永生神的殿。如果你有属灵的眼睛，你明白真理，你就会知道此时此刻天上也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 我们不是来到能摸的山，我们是来到那不能摸的山。所以说要敬畏上帝啊。这就是说呢，祭祀活动的圣民一直所做的，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停止。在今天呢，我们是有限的聚会，因为我们呢要聚会，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呢要去上班去工作，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将来的时候在安息之后就是永远的聚会。所以说聚会也好，节期也好，是圣经当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啊。就像这说的一样，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和天使天君昼夜不停的敬拜上帝啊。神一姐，你是配得的，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啊，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只有主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只有主配得赞美。所以说不要称赞人啊，也不要彼此荣耀。被造的无论是人还是天使还是动物，都没有资格享受敬拜和尊崇。一定要记住，无论是教外的偶像、教外的伟人还是教内的偶像，统统不可以崇拜，只有主配得崇拜啊。因你的旨意，就是那一切才被创造且一直存在。我们需要注意哈，万物是因为主的旨意才有的，且是为了主的旨意而存在啊。一起来念，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所以说弟兄姊妹，万有是因耶稣的旨意被造的，又是为了耶稣而存在。教会和基督徒呢，不要围着这个世界打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成为世界的附庸，也不要关注这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时事热点，不要你的让你的心意随着这个世界而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它终将成为耶稣基督的背景板，它只是上帝棋盘上的不起眼的棋子而已啊，不是让我们基督徒围着那些东西去转，你要知道它是围着上帝去转的啊。所以说你不要有什么风浪就被激动起来做一些离谱的事情，整个世界是围着耶稣转，你要永远相信这个啊。说万物呢，因神，你看这里啊，在创世纪第八章呢，神与摩亚立约啊，上帝闻到献祭的馨香之气的时候，说地寒存留的时候啊，说这一切呢，就这一切的节气就永不止息了。万物因神的命被创造，也因神的旨意呢，从挪亚那时候一直存留到今天，直到末世，直到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直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的日子啊，万物会存到那时候。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以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其中，有羊羔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手拿了书卷。
咱们接下来看第五章哈，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然后我注意到啊，那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面和背面啊都是被写的啊，并且用七个印封着。我们看接下来从第六章开始，这个七印将会逐个解开啊，由羔羊解开。七印呢，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在我们每个世代的要发生的事情，你要注意哈，七印。啊，第一一直到第七啊，去看啊，从第六章开始啊，直到第七印的时候呢，一切成全啊，这就是那七印。 结果看见 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宣告，谁配展开那书卷解除他的封印呢？在圣经当中呢，其实若有几次提到啊，大能的天使啊，其实第十章有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有彩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是不是？然后启示录十八章呢，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举起块石头啊，好像大磨石啊，把大巴比伦淫妇扔进去啊，说他要彻底完蛋了，是吧？大力的天使说这话的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但是他也没法解决，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和这个能力啊。他的能力够大，但是解开七印呢还是不足的啊。然后第三节这话说完之后呢，天上天底下没有一个敢回话啊，说没有一个能够啊，在天上的也没有在地上的也没有在地底下的啊，没有一个能够展开他书卷，并且不能去看他啊，其所有被造的人天使也不能啊，也不能。然后我就嚎啕大哭，因为没有人啊被找到是配得打开那书卷的，也不能查看他。第五节，长老中的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那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那大卫的根要打开那书卷和他的七印，和他的七印啊。这提到已经得胜的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呢成全神的旨意，将神旨意当中的这七印一一的打开，一一的应验，让整个世界彻底走向终结，这不是任何一个被造之物有能力可以做到，只有耶稣能做到。因为耶稣是羔羊，是神，他就是旧约圣经说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在创世纪和以赛亚书都说过啊，一起来念。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到那日，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缩恩西之所，大有荣耀。又有以赛亚说：迦南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所以说，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个印封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在古时候的时候呢？把一个书卷里边写好了一些内容啊，比方说啊，要继承什么财产，或是某年某月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然后把它封住，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再打开啊。这个在过去的时候是承受产业啊，承受产业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些书卷呢被封住，直到日子满足，什么时候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啊，什么时候这书卷被从啊父神手中递给人子？就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得胜之后啊，他已得胜嘛。耶稣就是承受产业的，承受王权的神的独生子啊。除了这位独生子呢，按照这个时候进来，其他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领这个书卷啊。七印呢所封印的这个书卷里边写的呢，就是神在世上行事的时间表，你甚至可以说上帝的剧本，那上帝给历史写好的剧本。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明白个问题，上帝的时间表不是由任何人决定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什么种族啊去推动的，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你经常听到说某某人某某主义某某人推动了什么什么人类的历史的进程，是吧？某某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什么什么的历程啊，某某什么的出现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这叫放屁。谁有资格推动世界历程进来？那只有耶稣啊。这天使喊了一圈，天上天下没有一个敢应的，怎么就你敢说自己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你脸太大啊！所以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因为没有一人，包括天使，能够知道神隐秘的事情，也不能打开，也看不到。并且呢，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所有宣称改变这个世界的会发现世界仍是邪恶一般，仍是不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真相。为什么约翰会哭呢？早点哭比晚点哭强。我们过去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 经常有人呼吁我们去支持那个人，那个人代表着基督教什么保守主义啊，去支持那个人啊，那个人如果不选上啊，人类历史就要崩塌了，是不是？听到这种话吗？啊，一定要选上他啊，人类的灾难就来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我们基督徒啊，不要仰望任何人，不要基于任何人和人和势力呢来去扭转这个世界啊，凡是这样想的最终一定大哭啊，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扭转这个世界的局势啊，这个世界必然走向终结啊，因为历史是神写下的书卷，用奇印封起来，推动这些事情发生的呢，解开封印，让其中的事情显露出来，而且有启示给教会的真理，这个呢只有耶稣能做到。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白这奇印揭开之后跟我们教会信仰有关的事情，然后呢在警醒当中仰望主，等候耶稣再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并那些长老之中啊，一个羔羊站着，像是被杀过啊。耶稣从一开始说嘛，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不是？羔羊是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就是蒙召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耶稣是被杀且得胜的羔羊，圣徒是什么？与耶稣一样，以至于死也不否认也不背叛所持守的真道。所以说与羔羊同在的呢，那些有忠心的人也会与羔羊一样一同得胜啊，一同得胜。说呢，这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被差遣到全地或者差遣到普天下的。我们之前讲过神的七眼，神的七灵啊，七角七眼啊，差遣到普天下。当羔羊基督耶稣与这个角眼还有差派的普天下的一起强调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要说父神怎样差遣了我，我就怎样差遣你，差遣我们建教会传真道。父神差遣了圣灵啊，就是耶稣的灵往教会去，耶稣呢和圣灵差遣他的门徒，就是他的众教会，七星七个金灯台。然后角啊代表吹号，发出声音传道，传圣灵的真理。眼呢就是神的眼目，看守众教会的一切啊，查看教会中一切的状况。一起来念。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你要注意，耶稣圣灵还有差遣其中的联想啊。第七节，然后他来了，从坐宝座的右手领受啊，右手这种书卷，这个右手代表尊贵权柄啊，从右手领过呢，代表什么？代表授权啊，代表授权。这位王子要继承王权，这就是神的羔羊，神独生的儿子，继承产业的。只有他被授权，使时间和历史按照神已经写好的剧本被展开，世界呢将由耶稣往前推进啊，将耶稣往前推进。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壶。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受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 和天地间一切被造，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侯不就说阿们，长老也服服敬拜。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第八节，当他领受了这书卷，那四活物和那二十四个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可以接受敬拜，羔羊也可以接受敬拜，是不是？在神面前，羔羊接受了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的敬拜，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羔羊是神，羔羊是基督。啊，是是，这跟约翰福音一直强调的真理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呢，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碗，这就是那些圣徒的祈祷。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在地上圣殿当中啊，那些弹琴歌唱的，还有烧香的侍奉，它到底是什么？啊，都是什么？让天上向我们揭示真相。在旧约的时候哈。歌唱的祭司呢，看历代志第十三章，在圣所中这些弹琴侍奉就是照着天上的圣所进行的，按我上照天上圣所进行。圣所当中祭司的烧香侍奉就是圣徒的祈祷，这些弹琴和烧香它放在一块说是圣徒的祈祷啊。天上香炉中的香呢，就是圣徒的祈祷啊，这些符合真理啊，被耶稣所悦纳的这些圣香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名的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是不是？在地上的聚会跟天上聚会是同步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耶稣总是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啊。”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因为子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达神面前的弹的琴和香啊，弹琴和香。第六节，他们唱新歌啊，你要注意唱新歌哈，新歌。旧约时候也有唱歌啊，但是旧约唱的歌，新约时候有什么？有新歌。你要知道这个新和旧之间什么联系。好，一起来念。
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时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好，你注意哈，新歌是什么人唱的？义人，得救的义人，还有心里没有诡诈的正直人，对不对？赞美上帝，为神的救恩赞美上帝。然后这新歌呢，弹得巧妙，有圣灵的恩赐，并且声音洪亮，说得很清楚，不是那什么假先知骗子，什么生命神学绕来绕去那些狗屎，对不对？啊，来，一起来念这里。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是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心不加之辈的，这人并没有福。
来，我上，我上。你看哈，这个新歌是赞美神把他从祸坑、从淤泥中拯救出来的新歌，对不对？赞美上帝的救恩啊。然后诗篇九十六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为什么？总体来说呢，新歌就是得救的义人对上帝救恩的歌唱和传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队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天上聚会的时候唱的啥？新歌。我们聚会讲到的时候，我们唱的是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我们讲的就是耶稣的赦罪的真理，以及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啊。 旧约和新约就相当于这旧歌和新歌，旧约是引，新约是答案。旧约所有的谜题比喻在新约显明，都是指向耶稣，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我们今天呢，这君尊的祭司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新歌。说你配得领受这书卷，并且揭开它的印，因你曾经被杀啊，因为耶稣曾上十字架，耶稣曾从死里复活，耶稣曾得胜。如果连死亡都得胜不了，那就没法展开这个书卷。正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他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并且呢，说你用你自己的血，从每一个支派，从说每一种语言的人当中，和每一个种族当中，和每一个国家当中，买赎了那些归于神的。你注意这句话，耶稣呢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归于父神。而这个我们来自于万国万邦万民。在启示录第七章呢，一起来念。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对，然后接下来这呢，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
其实你看他前后的这些都是一致的啊，无论是圣徒的祷告，无论是唱新歌，终归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的救恩，以及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第十节，且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且他们在地上做王啊。这些被拯救的人呢，被拯救出来干什么呢？上世界上追求名利嘛，到世界上拼命赚钱荣耀神啊，不要听那些谎言。被拯救出来的人呢，是侍奉神，是祭司国度的祭司，侍奉神，侍奉他的真理，做传道侍奉。而且呢，得胜的人呢，会永远在神面前侍奉他，如同旧约当中受割的祭司在圣殿侍奉一样啊。到启示录第七章呢，这些人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侍奉他，永远侍奉他。祭司国度的人所做的唯一的侍奉，就是传道，传神的救恩。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一起来念，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其实呢，你要仔细的去听，仔细的去读，要注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啊，它都是跟我们教会跟我们得救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在地上掌权哈，圣经说呢，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然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一起来念。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身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
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提到啊，那头一次复活的人，那些得胜的殉道的，他们要头一次复活，然后在地上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啊。比如说这个圣是有的啊，这个圣是有的。这些用羔羊的血洗净自己啊，罪得赦免，且坚守真理到底得胜的人呢，他们在头一次复活之后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啊，这里前后都是联系的。第十一节，我又注意到并且听到极多的天使的声音，在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他们的总数有千千万万啊。我们看到以西结束的时候也说过，虽然只能看到四活物，但是可以听到啊，有军队的声音啊，有千万的这样天使的声音。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啊，你在地上聚会的时候，天上同步的天上的敬拜是什么样子？你们原不是来到能摸的山，此上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啊！一起来念。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有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和华了。那里有希望的天使，有名动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看到没有？希伯来书把这天上的真幕说得很清楚，24个长老嘛，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所聚会的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印的灵魂，并什么？并羔羊，是不是？那撒宝血的羔羊。这里向我们展示了地上的聚会呢，是天上聚会的影，跟天上是同步的啊，如同旧约的地上的圣所敬拜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敬拜啊。你也可以知道有一卷书叫约伯记，开头也讲过天上的敬拜啊，这都是有。所以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来到可以摸的山，我们乃是在充满火焰、密云、幽暗、暴风的天上的圣所。此时此刻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此时此刻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耶稣在我们中间。当我们遵着 主的命令聚会的时候，天上的聚会是同步的，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的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不就是这启示录四章五章那个一直所强调的内容啊？所以说呢，在启示录的意象当中呢，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荣耀永不朽坏的国度啊。我们一辈子坚守聚会，忍耐逼迫，舍弃一切跟随主，遵守主的一切命令，就是为了将来能进去啊，就是为这世界任何的荣华尊贵不值得与天上去相比啊。十二节，用极大的声音呼喊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领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看到这里这些哈，这些只有神能领受，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也可以领受，也就是说耶稣是神。这位主呢，为我们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罪洗净我们，他配得这一切的尊贵和丰富啊。十三节，并且一切受造的，就是在天上和地下和地底下和海中的啊，海上的啊，一切在他们里边的啊，约翰就听见啊，有声音说，颂赞和尊贵和荣耀和全能归给坐宝座的和那羔羊，直到永远。不单天上的天使承认，地上一切受造的都承认啊，只不过有很多人暂时的不承认，但将来他这个嘴也硬不下去啊。所以说所有受造的啊，尤其是人，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你终究得跪下去啊，早点跪下去认罪悔改，将来得救啊，等到将来再跪就来不及了啊。来，起来念。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就是圣经啊。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们，然后众长老伏伏敬拜啊。我们再次注意哈，众长老伏伏敬拜，四活物喊阿们。所以说无论是大能的天使基督伯，还是那24个长老，就是得胜的圣徒 尊贵的且得胜的圣徒都不能接受敬拜。基督信仰里面没有天使崇拜，也没有圣徒崇拜，对不对？但是好像有些宗派，有些人搞人崇拜啊。只有耶稣基督他配得一切受造之物崇拜。而且呢，启示录这意象当中强调，在宝座和四活物并二十四位长老中间呢，是坐宝座的那位谁啊？父神和神的儿子羔羊耶稣基督。父神接受天使众长老敬拜，羔羊也接受天使和众长老敬拜。在启示录当中反复强调，父神与羔羊同等，都是神。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启示。约翰福音的启示与启示录的启示完全一样，父与子是同等的，父与子原为一。他就告诉我们要将父神和羔羊看作是同一位啊。所以后边启示录当中又说啊，坐宝座的神又说什么羔羊是吧，而且在后边说啊，躲避全能者和羔羊的愤怒，要说始终把圣父和圣子放在平等的地位去讲，是不是啊？这就是呢约翰福音啊和启示录从前到后都强调的真理。来往上一点，所以说你看启示录后面啊，到第六章嘛，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是吧？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是吧？十四万四千人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宝座为城的殿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就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根基的部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的啊。人认识子就是认识父，人敬拜子就是敬拜父，人不尊敬子把子降低，就是不尊重父把父降低。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所领受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也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